弟兄们，祝你平安，
感恩节快乐。还是感恩的日子，下个月就圣诞的日子，非常的喜乐感恩。甚至非常感谢神，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之有，你在旷野的操场上，小山以欢乐树摇，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在欢呼歌唱，真是非常感恩。让我们开始之前做个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的慈爱和恩典，感谢你的怜悯和信实，感谢你拯救我们，这并拯救到底，是吧？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是配的。愿今天早晨听众姐妹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在圣灵里从领受你从天上的话语，让我们一切等话语中得到光照，是吧？知道你那永远的旨意，知道你在我们身上要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刚才读这段经文的话，以弗所书，我在四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和七月份的一个主日，今年就是第一季度和四月份一个主日，七月份一个主日分享以弗所书第一章神的话，其中一个题目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看到保罗的一个祷告，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然后第二篇的话，七月份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的话，我们知道是非常宝贵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在新约中的地位的话非常的高，它的启示的高度可以说是属灵的一个，对保罗启示教会来说一个属灵的高峰。圣经学者评价这个以弗所书说，新约中的阿尔卑斯山，书信中的皇后，保罗启示中的精髓，天上的书信。这样一部启示非常高的书信的话，我们看到神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和神永远的旨意的奥秘。以弗所书的话，作者是保罗，一开始就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么写作的事件的话是主后60年到62年。是我们看书信的话，看要读保罗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的话，看不到保罗在书信中的那种沮丧，我看不到保罗在书信中的环境，那个所处的环境。我们以为那个愿圣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天上赐下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的时候，我们就满了那种感恩。这个感恩的里面呢，我们看到好像保罗是在一个美丽的房子里面，有漂亮，外面有漂亮的风景，有山川水流，有和河流，有草，有鸟啊，非常的。但是实际第三章一开始说，我为你们所求的。所以说以弗所书我们知道说保罗是在罗马监狱写的。他写过 四封书信，是在监狱里面的，叫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我们知道圣经有66卷书，旧约是39卷，新约27卷，大家都很熟悉。保罗书信这13卷，他这13卷书信里面写给7个教会，大家可以数一下。同样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也同样 写给7个教会。我们知道启示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他这封书信不单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同样写给历世历代众教会神的儿女，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有信心的人。你看那个 faithful， 他四封书信写给三个人的书信。以弗所教会和保罗之间的关系啊，非常的亲密。我们做最近学使徒行传，今天学到应该学到12章。你看以弗所是有章的时候，那个使徒行传是有章的时候，就看到保罗进了会堂，到了以弗所的话，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到第9节的时候说，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挪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的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话， 就是说这个时间的话，两年加三个月，两年三个月。但是后面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二十章的时候，《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保罗要上耶路撒冷去，他因路过，不愿意在以弗所停留太久的话，就只在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将教会的长老请了来。他告诉长老们说，在这三年之中，他怎样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将神的旨意，这里讲到神的旨意，和凡是与他们有益的都教导他们，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他们。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和以弗所的关系就是牧者和群羊的关系。他在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那儿创自堂建立的，他在那儿编练了近三年，教导他们三年之久，群羊成立了一个推拉诺学房，我们可以说叫圣经学院也好，他在那里讲了神的道，天天编练什么，把神那个永远的旨意讲明了。保罗在侍奉非常的繁忙，保罗的一生，他在神看到他说他是为耶稣基督所求的，他到了罗马，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学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实际是当时很多人迫害他，其中他就申诉，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的话，他又是希伯来人，他有这个权柄，是罗马的公民，可以到凯撒面前来申诉，他就戴着 手铐作为囚犯就押到罗马那个总控。神用这段时间，他是为耶稣基督的，他知道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说是为耶稣基督所求的。在这段时间，他就连着写了四封书信，其中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相对的。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到是总共有六章的内容，在六章的内容里的话可以一分为二，就是前三章后三章。其中前三章里面看到教会在神荣耀中荣耀计划中的地位，后面三章的话叫做教会在地上做耶稣基督的见证的道路，讲到一个 position 和一个 practice。 那么在另一个可以分法，就是在时间的空间里面看见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同样在这是我们看见那个旨意以后呢，告诉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中呢，那个看见属灵的实际 the reality, revelation and reality, 这很重要。同样我们看到一些解经学的时候，其实讲到了就三个方面，做行战，做你们与基督，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讲到那个属灵的，我们虽然每天在日常生活忙忙碌碌看见的人和事，其实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也想都想到，如果没有神的话的启示，很难想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姐妹，今天早餐的话，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吗？有没有这种属灵的实际？而且要行，凡事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同样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征战，保罗在第六章后面一番说，末了我还要再讲，说你们要有征战，要站立的稳，要站立的稳，要佩戴神全副的军装，讲到那个救恩的头盔，讲到那个真理的腰带，讲到那个平安的鞋子，讲到那个信德的盾牌，讲到属灵的宝剑，讲到圣义的星牌，那个公义的星牌，就讲到那个神那个全副的军装与征战，而且要多次多方的要祷告。所以有实际上武器的话，装备的话，才能有属灵的，而且要站立的稳。所以讲到这一点的话，在这个里面的话，保罗在以弗所书后面一段的话，就讲到那个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第一章里面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称称足足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你看那个英文的翻译的话，因为怕患者的原因的话，只是打了一个关键的这个字节 The mystery of his will, 这是英文的翻译。然后讲到是在基督里面的目的，在基督里面讲到那个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同归于一，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一个最终的 bring unity to all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and Christ, 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看这是中文的翻译，讲到旨意。我们再继续看第一章十一节里面有一段经文的话，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最己意行走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讲到的最己意，神自己的意思， 你看那个英文翻译就是他自己那个旨意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his will。 第三章里面呢又讲到，特别讲到这个，说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定的旨意。英文有个就叫所定的永远的旨意，是 eternal purpose。 所以说永远的旨意的话可以翻译成 will， 可以翻译成目的 purpose。 至于在这里面保罗说在以弗所说的启示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讲到永远的目的，永远的旨意，就神有个目标，有个方向，有个目标，这个目标神一定要达到。达到什么呢？是在刚才读的那经文里面，就是在基督里，在天上地上所有者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神的一个目标或目的，这是要达到的。所以说启示录其他经文里面也提到说，启示录里面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因你的旨意，我们讲到看到是万物的话，一切的花草树木，刚才说这是天赋世界，神一个旨意，这个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其中第十一章里面发出一个赞美和感叹，就是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牧师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意仍要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神一个永远的目的，我们如果没有启示的话，我们活在这个时空里面，我们很难知道神永远的目的。嗯，话又说回来，神永远的目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保罗就启示，为了这个，保罗就有两个祷告，在以弗所书里面，而且这个祷告里面就是说，第一章里面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照明心中的眼睛，就是我前段时间四月时候和大家分享那个经文那篇主题，就照明心中的眼睛，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这个经文是你们，我读的我们，就照耀我们每个人，是他们，是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照明心中的眼睛。讲到恩召，讲到能力，讲到基业，很稀奇。如果有时间，我还在大家分享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我们往往想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的基业，神是我们的产业，但是很稀奇，稀奇在里面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他我们是神的基业。如果没有启示，很难理解。我们怎么能神的基业呢？我们是一群蒙罪的，或者说现在得救者蒙恩的罪人。我们多么的污秽，多么的有瑕疵，有许多的软弱，但是神以我们为神，把我们当作神的基业，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地位，而且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这个要明白这一块和心灵的眼睛很大的关系，要照明心灵的眼睛非常重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又讲到那个天国的奥秘的时候引用的这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预言说的，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所以说我们的心里的眼睛必须要打开，心里的眼睛打开的话，我们才能看见那个天国的奥秘，才能看见那个神永远的旨意和目的。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我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我们是悖逆之子，是可奴之子，顺从空中掌权的势力，顺从今世的风俗，死在过犯罪孽中。讲到过犯，越了神那个界限，罪孽的话我们达不到神的目标，讲到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说保罗就一个祷告，就是照明心中的眼睛。同样 看见了以后还要行走。那怎么行呢？我们讲到外面的行，所以保罗很重要讲到先讲到里面的行。第四章里面讲到说，你们行事为人与梦遭的爱相善的时候，就先讲到第三章的一个屈膝的祷告。我们祷告往往是站着祷告，但保罗在这非常谦卑的把自己放下，屈膝祷告。屈膝祷告说什么？说天，他是求他祷告里面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找到心里的力量，其实那个英文翻译，你仔细看啊，是里面的人 inner being。讲到叫你心里那个人啊，一定要刚强起来。刚强起来以后，是说叫基督因你们的信呢，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充满了我们，神能照着运行的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的成就一切朝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日荣耀，直到世世代代，应用远远。阿们。将他心里的力量，心里的人刚强起来，让我们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山。让你要我们长阔高山这个词是一个成语的。讲到长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神的爱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说我以利米书31章第3节里上，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是以永远的 everlasting love 爱我们。而且这个阔的话，我们说神爱世人，神爱所有的人，不是光爱你和我，神爱所有的人，但是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得灭亡，反正有。而且他的高的话说，就是一夫所到启示的，要么高到什么，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高天之上，一同坐在天上，是坐在三重天上。然后天的话，我们看见的天空一个，还有二重天，是在三重天，在神的宝座呢，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往往想到我们一同基督在天上，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即你现在每天与基督，如果我们看到圣经所启示的话，我们每天的属灵世界里面的话，我们每天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讲到神的话，就是那个主耶稣的那个爱，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既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贪心顺服，顺服之子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爱是何等崇高高的，那个神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高。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看到在第三章四四三章四四节里面的话，就保罗就讲到一个颂赞，他在这个信仰在罗马监狱里，我想据解经学的，他那个监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非常苦的那种牢房或单元，它是一个可能一个 house 里面，但是没它一定有一定的自由，但是由那个罗马的那个官兵的来宽管了他们，所以说他一个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就看到他那个天上属灵的福气。第三下面一章是来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说愿圣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讲了很多，所以讲了都是在基督里面，讲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讲到我们被拣选，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讲到我们是神爱我们，被爱神爱我们，我们讲到被预定，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讲到我们过分，我们得蒙救赎，我们本身或者被罪所捆绑，神付了极重的代价，讲到赎价，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舍命，我们得赎，而且我们过犯得蒙赦免，讲到我们拯救，而且讲到我们有圣灵做我们的印记，我们比印记的几个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福气的话，我们经常英文有句话叫 A new heart is better than new car， 就是你买一个新车的话，不如有一个新的信心。这一个，所以说一个天上属灵的，我们往往注重一个地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地上各样物质上的福气，地上各样的福气，这很好，我们都喜欢，我们都有平安的生活，我们有地上的各样的有工作，各方的家庭和睦，这都很好，甚至各样祝福。神要，其实保罗在这里面，从保罗的环境里面，保罗好像没有什么福气，他是囚犯，没有自由， 但是他看到那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的话是多不足的，是属灵，而且是直到永远的。讲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这福气的里面的话，就特别提到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话，我们读就读过去了。为什么要回过头讲到？本来我想分享后面第二章内容，第二章有一段经文，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一个细节，叫得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得？我们是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他自己意志所许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读过去读过去。圣经说启示得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往往说啊，我们信神，我们信靠神，我们就成为一个权柄。保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有权，神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的话，得神的神得儿子的名分有一个差别。每一个信神的儿女，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女。他要得儿子的名分的话，要一个过程，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讲到神的拣选的话，说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在第五节经文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就得儿子的名分。拣选和预定的话，在圣经里面，圣经学者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中论。这个中论就是说，神既然在创之前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那我们还差福音干什么？他得救不得救，神已经预定了。至于这里面你仔细查过圣经启示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通不同的一个真理。神的拣选的话，就是说这是神的主权。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提到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你们奉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讲到一个是我拣选了你们，这是神的一个主动，神的一个主动。然后保罗罗马书里面提到一个说，我们能不能寻求神呢？如果没有神的拣选的话，没有光照，没有应该能寻求神。罗马书里面就提到三章四节说，就以经上所据，没有一个日益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误友，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彼得前书里面提到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分散的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皮提尼寄居的，就是找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一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刷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叫造父神的先见拣选，就像到神的这个拣选，创世之心的拣选，是主耶稣亲自拣选我们。我们自己能不能拣选？我们不能拣选，没有一个人没有寻求神的。但是是不是我们就是传福就不需要传福音呢？基于圣经启示里面，我们需要传福音。保罗在提多书里面提到说，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们。而且彼得也告诉我们说，彼得前书二章里面说，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大家很都会出现这段英文，是有军人的祭祀，我们很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人的但被拣选，我们是神被拣选的。同样呢，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与奇妙光明者的名德，要你们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与奇妙光明者的名德。所以说预定和拣选并不矛盾。这个预定真正的心意的话，是在罗马书这段经文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如果真正明白这段经文说启示的真理的话，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我们下面再分享的话，就预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说拣选是神预先知道的，当我们信主以后，神有个目标，这个目标的话预定这个目标是什么？要得儿子的名分。为了正确的明白圣经说启示得儿子的名分的话，我们必须明白这个人子这个启示的真理。儿子的名分和悖逆的之子，刚才我们读三段经文，悖逆之子和可怒之子是相对的。那么我们以前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这个以弗所的第二章就提到我们以前的光景，就是我们和从前和他们一样，顺从肉体中的私欲和喜好。讲到两个，就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 这个悖逆之子、可怒之子的话，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得来的。我们都知道伊甸园的故事，伊甸园大家都很熟悉。伊甸园的故事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罪的话，就是悖逆的罪。神把在伊甸园，我们还出去，就是说伊甸园有造了各样的果树，悦人的眼目，都可以吃的话，但是神告诉其中园子有两棵树，这两棵树的话，其中有分别善恶的，你不可吃，吃了以后你必定死，这是神的一个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有结果的，有后果的，你吃了必定死。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夏娃就是蛇的引子，古蛇的人，魔鬼发展的人。我们吃了，吃了以后给亚当，亚当二话没说就吃了。据神的心意的话，这个答案非常简单。我们都做选择题，我们以前现在不考试了，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做选择题。选择题的话，就是一般有四个答案 ，A、B、C、D。我们四个答案能选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神的这个数学比我们的数学相对更简单，二选一，选一个选一个，他说的非常清楚。但是就是不听，悖逆，因为一人的罪就入了世界，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犯了，都处在那个罪恶的里面，罪恶了以后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叫做罪恶。然后悖逆的话就越过了神的界限，叫做过犯罪孽，然后顺从的空中掌权的人，就是魔鬼撒旦，顺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今世的风俗非常厉害，我们往往在这个世俗里面的话，在这个每天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的话，每天电视新闻的，我们就随着飘飘飘飘。我们最近我们新月读的话，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其中要说，你们要正正听见你说听的道，免得你们随流失去。这是以弗所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挑战希伯来书的那些读者，也挑战我们每一个信徒随流失去。所以说讲到这个悖逆，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更明白，要正确明白启示这个，这里面讲到说愿你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必须明白人子这个概念的话，讲到人子的话，在旧约里面大家不知道这个人子有几个人被称为人子，但以理还有一个大能太出来，都是被掳的以西结。但以理这个人的话，我们学但以理书的话，好多年以前我们一起查经组织学的话，学过但以理书。那么但以理书的话，但以理这么是非常那个意象和启示非常的大。那么说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神在人的国掌权。但以理是少年时候就在被掳了。我们知道以色列被掳，就是讲到两次被掳，其中是北国被掳是主前720年。南国被掳是主前686年，其中是南国分三次被掳的时候，但以理就在第一次被掳当中，他才是犹太国约押王年间被巴比伦掳去作为人质，在巴比伦宫中与各属国的精英少年一同受栽培。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而且但以理的话是讲到但以理那个心智是立志不辞荒的善事，表示从因事上说明他的信仰，他的信仰怎么样？一日三次，其中一段经文，像往常一样祷告，像往常，当时祷告是保，但以理已经是年纪很长的年岁，八九十岁或九十多岁的年龄了，具体年龄不清楚，就是说他很长，一日三次像往常一样祷告。所以在祷告当中，我们看到就看神就给他一个启示，这个启示里面就告诉他说，第八章里面讲到说，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源于明白其中的意思，忽然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莱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比利亚，要使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我说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夫妇在地，便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而且讲到我要致使你恼怒，我要致使你恼怒另外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于故幕后的定期。讲到七四个七，大家回去查一下，那七四个七啊，关乎幕后的，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不单讲到主耶稣第一次再来，那62个七，那受过在必被剪除，还讲到最后一个七，在最后一个七的时候，其中之间的话要 又有什么建立主约，最后一个期的话，那而且建立那个主约以后，最后一个期要叫拿性毁坏苛赠的，必受到惩罚，直到世居的结束。这是但以理，神为什么送他人子？而且很稀奇，这个人子的事没有进弯词 ，Son of Man。看看但以理的一生，但以理的侍奉，顺服祷告，神称他为 Son of Man。用的最多的人子的话，就是在以西结，以西结书里面有90多次应用人子。我们知道以西结的话，以西结在第二章里面的话。就提到这一段经文，那么第一章里面的话，以西结是什么？是第二次被掳的一个。他我们知道从他的家世里面的话，他本来是利未人。其中第一章第一节说，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路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押金王被掳去第5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地。人之地，在加勒地人之地，在加巴路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林的布西的儿子祭司伊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少年人，本来非常有志向，他是应该在圣殿里面侍奉做祭司的人被掳，在他绝望的当中，或者在他是被掳做苦工营，他不是在王宫里面，但是天开了。神给他一个异象，这个异象的话，耶和华就领导这个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在第二章里面，神就称他为人子。第一章里面讲到那个异象里面讲到神的荣耀，神的大家回去可以有时间再查以西结书，讲到神的荣耀呢，那个荣耀，如果没有神的启示的话，我们很难明白那个天上的宝座到底是什么样，我们都是神，都那个荣耀的到什么程度，非常的荣耀，第二章第一节里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你看英文的话也是没有定冠词 ,Son of Man。而且说叫他们去，要到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不单是当时的以色列国民悖逆，这里讲到他们和他们的列祖，他们和他们的列祖都违背我，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讲到人子，然后叫你去，人子怎么去？在第三章里面，第一节说，他对我说，你要吃你所得的，要吃的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说，于是我就开口，他就是我吃的书卷，又对我说，有些经文我没答上，有些经文答上了，说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盛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极甜于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人子三分慢，吃书卷。吃完书卷以后对他们讲说，然后他们听不听呢？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恶见心的人。又是两种人，一是三分慢，一种是恶见心的人，悖逆的人。所以在神的眼光中啊，就两种人。两种人什么？就是我们从前我们蒙恩得救的是神的儿女的话，从前的就什么人？悖逆之子，可怒之子，神的义怒，我们在罪恶中，我们要死去，蒙着神的怜悯救我们，救我们要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预定我们哪一种人成为一个人子。讲到人子的话，我们更正确的理解的话，明白这个人子所启示的话，喝三分慢，旧约里面这个三分慢没有定冠词，但是在神的启示心意里面的话，它有个末班，这个末班就是什么？那人子，那人子是谁？那人子我们知道，我们最近前段时间组织学的时候，我们查一部书，非常重要的一部书信， 书福音书，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主题是什么？纳人子。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讲到君王，马可福音讲到仆人，约翰福音讲到神子，神的儿子，讲到七个士，我士。路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纳人子。纳人子的话，我们看到主耶稣路加福音里面启示的主耶稣的话，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多次提到这个经典，定义向了，讲到人子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要在耶路撒冷死，受文士祭司长的许多的苦，许多的嘲弄鞭打，死在十字架上。他顺服那人的神，利用他荣耀的得胜，他的得胜是祭司死败坏那张死权的魔鬼，就像希伯来书告诉要祭司拯救那些释放拯救那些一生怕死的人。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自然经文，说约翰福音三章里面说，除了从天降下拯救灾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你看英文是加了个 the 三和 man， the 三和 man， 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旧约组也在查民数记了是吧？我就查申命记了，应该是因为查申命记了。我们学民数记的话，摩西怎样举蛇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摩西怎样举蛇，举蛇的那些一望他的人，一望那蛇的人都活了，不望的人都死掉了，被火蛇说吞灭了。然后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这就是十字架。人子的三分半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所以这个特别注意那个那很重要，那人子同样的原则，它有两个字，两个用在耶稣身上。那什么？耶稣是那什么？我们讲基督，耶稣是什么？耶稣是那基督。中文翻译是英文那 the Christ， the 弥赛亚。弥赛亚的话在旧约里面很多是弥赛亚，我们知道三个职位都受膏，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君王受膏，祭司受膏，先知受膏。但是特指那个那的话，那受膏者的话就是主耶稣。同样的原则就是那先知，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先知，我们先知书里面一个大先知，是讲到大的话，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物很大，或者其实是因为他篇幅很长，讲到四个大先知书，四部大先知书，讲到十二个小先知，先知很多先知都受膏，但是那先知的话，摩西说启示的就是这个词 ，the prophet， 说除他以外呢，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的命令，我们可以靠这这唯一条路，就是人子要被举起来，十字架。那么然后呢，再继续看的话，人子怎么顺服这个神的心意呢？马太福音，我们知道主耶稣很多终站，在终站的里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终站就是克西马尼园，主耶稣那个终站，在马太福音这个可能经文我没打上，就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里面说。我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The Son of Man， 人子很重要的就是一个终站里面，不要照人子的意思，要照神的意思。然后约翰福音里面同样，你当你顺服的时候，你有个生命在里面，这个生命就是君王的生命。这个君王的生命的话，讲到说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一段经文，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时候到了，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并且听见的人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照样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我们就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每个人都在基督台面受审，照你所行的都要交账。同样，我们每个人将来有基督一同做王，我们有王的生命的，这就是人。当你顺服神的话，那你的生命的话，不单是一个顺服的生命，同时还与基督一同做王的生命。就像刚才以弗所说启示的，与基督一同做的天使。继续，约翰福音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说。六章里面说，不要拿 为那必坏的事物劳力，要为那参到永生的事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里讲到一个人永生的事物劳力，我们到底为什么劳力？我们可以自己每个人都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所有的经历是为那个必朽坏的事物劳力呢，还是为那个永生的事物劳力？那么什么是永生的事物呢？约翰福音里面第6章启示我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这段经文下了以后呢，其中还有段经文，后面也58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就是死了。这段经文非常难解，我们现在好像我们听了还，我们信徒多年的话需要听圣的道，我们这还明白这段经文。当时主耶稣吃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门徒都离他而去了，说这话怎么能听呢？怎么能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呢？这不是石油动物吗？这个讲什么？就是我们每个月的白饼聚会，我们每个月白饼聚会吃饼的话，这是主的身子，我们喝杯中的那个葡萄汁的话，代表主耶稣的宝血。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一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话第二章里面，我们主日学一直在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那初代那些使徒圣徒们说，天天同心合一，在殿中祷告，而且在家中白饼称心欢喜的领受，从此的心应饭，天天白饼。这话就如果说用在我们实际的话，这怎么可能呢？这在讲我们天天吃，天天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有这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粮。人子有得荣耀的时候，当你顺服天天主主的话，有生命成长的时候，就得荣耀的时候。得荣耀的时候，就约翰福音2章23节给我们讲的，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要是死了，我就解除许多的死力了。然后讲到26节，说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儿，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是很大的一个安慰。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都有一个，这话这是神的话，神的话永不落空，神的话立定在天。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同样要令许多的众子要进荣耀里去。我们后面看这段经文。所以说，我们讲到我们到底我们的身份，看到人子的话，这三分半的话，耶稣基督的话，那么加拉太书给我们一段经文。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个很重要。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个资分，这个位分。但是呢，在第四章第一节里面呢，又提到一段经文，下面的是第四章第四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那我们到底是神的儿子呢，还是奴仆啊？非常的混淆。但是实际这里启示我们，当你孩童都是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这里给我们一个隐约的看见一个启示真理：神盼我们长大成人，神我们只盼我们的长大成人。他说什么？他说既是时候满足，才就称下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省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里就叫我们说，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在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的传统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大户人家的话，今天所有的儿子承受产业，不过还小的时候啊，都是和师父在师父手下受教的。走到什么时候呢？走到一个典礼叫成年典礼，就是大约在18岁到20岁的时候呢，父亲呢就把所有的亲戚朋友请过来，举办一个很宴会的成人礼，叫成年典礼。在这个时候宴席上，父亲就宣布说：“我的儿子终于长大了， 从今天开始呢，我要把我所有的家产统统交给他。什么意思？就是当着许多人的面前，把他儿子，之前是儿子，以前呢和奴仆没有什么分别，现在是儿子，是真的儿子，就放在儿子的地位上，家业给你，产业给你，就是表明儿子已经成熟了，能够承受产业了。所以说得儿子的名分的话，重点是在成熟。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预定的意思，预定神一个目标，目标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成熟，正在长成。怎么长成呢？我们现在是什么成长的过程当中，罗马书里面，现在是那里面就讲到这个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话，罗马书里面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先于我们的荣耀，就不如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去。我们往往神的种子的话讲到天使，这里是神的儿子，生的儿女，生的孩子，生的儿女 ，children of God， 显现出来。什么时候显现出来？长大成人的时候。所以保罗就在这里一个叹息和祷告，说这个二十一节我没打上，这没打上这段经文，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叫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叹息什么？等候得着儿子的名，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得就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言的盼望，不是盼望。谁在盼望说现在呢？但我们越盼望那说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每个礼拜三都有祷告会，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是与神交通，祷告是明白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和永远的目的。这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说祷告的实在讲，就作为我自己的一个批评来说，大家可以在面前，就是我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人和事，人家那些事情看见的。但是这里讲说，圣灵有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意思的，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虽然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说不出叹息为我们祷告，按照神的旨意祈求，神的目的祈求。目的祈求是什么呢？就是28节里面提到的，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说制造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34节，预先说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说，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乃说称为义的叫他们得荣耀。这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上次说凡事都效法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们都会背，而且都很熟悉这样的经文，大家都喜欢写这样的经文。所以这样的经文我是在什么时候，所以我这样的经文我也是很非常的熟悉，但是一直不明白他到底神在启示什么。今年6月份的时候上加州去看儿子，那天是父亲节，他一个牧师专门讲这段经文，专门讲就讲了很多一段大堂信息，讲到这个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往往说得益处，他就举了很多事情，是一个事情到一个事情，比如说没有工作了找到工作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找到工作了。但是很难解释你失去工作了，失去工作好像在我人眼里不是有益处。这里自然经文是这个得益处，就叫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要长成神儿子的模样，要得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在第4章里面提到说，知道我们众人在基督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段经文的话就是说，长大成人，然后4节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长大成人预定得儿子面和神的旨意有什么关系呢？和神的目的有什么关系呢？非常有关系。神永远的目的是在天上地上地下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子木同样要生的种子显现出来，生的种子显现就是每个人都要磨成，预定磨成这个儿子的身量，长大成人就是要得儿子的名分。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是非常有恩赐的一个教会，说他们在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但是有个问题在哪，他们是婴孩属肉体。保罗就说的，这很难怎么解释，因为没有神的光，圣灵的光光照我们，很难明白这段话。那么哥林多教会的话非常有恩赐，但是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话，说保罗说不把他们当作属灵，只当他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面为婴孩 baby infant， 我是婴奶喂你们，并没有婴饭喂你们，为什么呢？是你们之间嫉妒纷争。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我们阅读的话很多的问题，嫉妒纷争很多，互相之间的嫉妒纷争，没有合一的心，就是在神眼里就是婴孩。我让我明白了，哦，原来我们没有长大成人的话，我们就在弟兄姐妹之间有许多的嫉妒纷争，有许多的各种各样的争吵，没有一个在圣灵里面说是合而为一的心的话。神盼望神的儿女要得儿子的名分，要长大成人。这个长大成人就是我们不但要得生命，还要得到更丰盛。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婴孩好有好的一面，非常好的一面，每个婴儿当生出来以后喝母奶，非常渴，巴拉巴拉喝母奶。就是说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就告诉我们说，渴慕神的话，那纯净的灵奶像菜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彼此坚长，叫我们长大。我们每个父母都有很深的体会，如果生一个婴孩的话不成长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叫巨婴啊。当一岁两岁刚生下小孩，刚生特别可爱，谁都想抱他。当长到四年八年四岁八岁十八岁的话，还是一个那个 baby 的话，大家不敢抱了，巨婴。所以说得救，神救我们，我们往往对我们来说，个人来说是一个满足，因为从罪恶过犯中拯救我们，叫我们一通活过来。但是神的心意不满，达不到神的那个旨意和目的。神的旨意的目的要我们长大成人，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所以说我们感谢主，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神救我们，同样我们为了神那个永远的目的，神永远的旨意，神的满足，我们要长大成人。怎么长大呢？我们像人子的三分慢，像旧约里的单一礼给我们的榜样，以西结顺服跟从主，读主的话，传扬主的福音，虽然人不听还是要传，这是得儿子的名分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这是神圣经给我们启示的预定得儿子的名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警戒，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明白主的目的如何，主为什么救你，救我们每个人，神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社区设立西水堂华人教会，让众弟兄姐妹在他里面一起彼此搭配彼此扶持，要明白神那个旨意。前两天的时候，上个次主日学的时候，我圣餐姐妹说，说时间到哪去了，时间过得很快，就问了这个问题，很快啊。2023年现在是11月份第四个主日，下个月一个月以后2023年我就马上在2024年，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每一个都有个应该有个在主里面有个祷告，这个祷告里面，主啊，我要成长，我要长大成人，我要吃干粮，我不但是小婴孩渴慕灵奶，我还要吃干粮，要读主的话，要长大成人。所以说希伯来书作者的话，就在我们查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就挑战每一个信主的儿女，说什么他当时那个讲到那个希伯来书很重要，就是超越，主要说超越众先知，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何西亚，何书亚， 超越所有的，超越众祭司、大祭司。讲到超越的里面，那个大祭司里面的话，就是希伯来书讲到这样一句话，说就挑战这个信徒，当时犹太人的信，跟随主的那个门徒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谁知还在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开单领教到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未度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才训练的通达，能分辨好歹了。讲到长大成人要吃干粮，所以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基督道理的开端不是不好，这是讲了六条，三对，有悔改，要信主，要讲到按手治理，各样的洗礼，讲到洗戒治理，成人治理，讲到复活，讲到永远的审判，还要进到完全的地步。怎么叫完全地步？我们还有没有人一个人完全 ，Nobody is perfect。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每个人进到一个成熟的地步，我们不要和别人比，和自己比，每天每天都要长进。长进里面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给我们讲的这段经文。对，这段经文说，讲到说，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神，因为受苦难是完全的，他本是合一的。他是讲到的万物所属、为万物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条路就是我们的这三分慢走的路，人子子，也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预定得儿子的名分要走的路。顺服，长大成人，吃干粮，长大成人，要熟练仁义的道理，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新的一年马上就开始，还有一个多月，因为我们每年都有觉知，叫新年觉知。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信心，给自己做一个心智的决定？我每天要读神的话。我每天在主面前祷告，我每天要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圣灵的引导，我每天要弟兄姐妹之间要为弟兄姐妹祷告，在主里面的侍奉的教会里面的大家同心合意的一起彼此的服侍，我每天要赦免人，有得罪你的要赦免弟兄，一起来服侍，同心合意的来做一个荣耀的教会。神说喜悦，阿们。好，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得儿子名分的真理，得儿子名分继续我们长大成人，主啊，我们都有这个心智，一起在你面前，真是一起来共同的追求主十字架的路，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从西水旁换了教会，作为一个你所喜悦的荣耀的教会。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